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你好，我是陈凤馨，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谈一谈我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呢，那么一些想法、看法，然后来跟大家来分享。好，今天来谈谈 TikTok。TikTok 在过去这两个礼拜其实就是非常热门的名词，从美国的众议院开始有委员会提出来说，要求呢 TikTok 必须要跟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分家，否则的话呢就不能够在美国继续的运营这件事情开始。那么在众议院呢，其实他真的是轻骑过关，几乎是在没有什么太大反对声音的情况之下，那委员会也好，委员会是以零票反对，然后到了大会的时候呢，是以压倒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那么通过了决议，要求呢在半年之内，如果字节跳动没有出售美国 TikTok 的话呢，那么 TikTok 就不可以在美国运营。当然这件事情要立法，还必须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参议院的立法的内容必须要跟众议院一致，接着呢两院在一起将这个通过的法案送交白宫，白宫签署之后呢，这个案子才会生效。现在比较有意思的反而是呢，这个案子在众议院的时候呢是讨论的沸沸扬扬，但是呢到了参议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反而安静下来了。TikTok 这案子非常有趣啊，它既有中美竞争的面向，它也有舆论战的面向。我认为它现在进入的是商战，现在呢，金融大亨们正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这个事情上面拼搏。那么中美竞争是我们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面向，从2017年川普开始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之后呢，那么整个的中美竞争的态势，从经贸然后到科技战到金融战，大概是除了热战之外呢，大概所有面向的战争都已经出现了，这是这几年来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当然在美国内部呢，你也确实可以感受到那个态度上面的转变。在川普发起贸易战之前，那个时候所做的皮尤民调，就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其实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好感度还高达80%，但现在呢已经是超过40%的人认为中国是他的主要敌人，你就知道那个沧海桑田的变化是非常大。现在呢，只要任何跟中国沾上边的事物，然后在美国的政客呢要把它诉求说这个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然后呢它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疑虑，已经不需要任何的证据，也不需要任何相关的一些事实，只需要说理论上它可行，它就可以立刻成为一个阻止中国大陆呢的任何企业在美国发展的一个理由。那么华为是如此， TikTok 是如此。之前呢其实呢中国大陆有一些非常成功的电动车的电池厂商要到美国设厂，也是如此。现在比亚迪呢希望能够进军美国，也同样的遭遇到这个在中美竞争的美国心目中的这个中国恐惧症的情况之下，其实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这个是表象上的，那么真正在背后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因为呢在加萨走廊的这一场战争啊，那么加萨走廊所遭遇的苦难，其实如果你去看传统的西方媒体的话，能够呈现的面貌是有限的。但是呢在两个社群平台，它大概就是大量的被转传，一个呢其实就是 X， 好，就马斯克所持有的 X， 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 TikTok。 而 TikTok 的影响尤其大，因为 TikTok 呢对年轻人的影响渗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美国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在年轻族群的世代当中，他们主要的消息来源有 40% 是来自于 TikTok，你就知道说那个比例之高。所以呢那么在众议院提出说要禁 TikTok 的这个法案呢，之前其实就已经传出来说呢，美国的这个北美犹太团体呢有发动，希望呢国会议员能够很快的通过一个禁 TikTok 的这个法案。坦白说，其实 TikTok 上面呢，是不是真的有误导这个现象啊？那么乔治亚理工大学，他们其实内部做了一份30几页的研究。这份研究呢，它得出来的结论是呢，其实相对于像 Meta 这样子呢，其实具有审查制度的社群媒体来看啊，那么 TikTok 反而不具备有审查机制。那因为它不具备有审查机制，所以它也不具有诱导性。那么他认为呢 TikTok 呢只是一个商业公司，甚至于看不出来中国大陆企图利用 TikTok 来影响舆论，因为呢他们所看到的是 TikTok 跟抖音是分开的。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抖音，中国大陆政府审查的这个手是非常严的，但是呢离开了中国大陆的 TikTok 这种国际版，其实你看不出来有中国大陆呢介入的痕迹。事实上呢，在美国所流行的 TikTok 绝大多数其实都是美国人自己所生产制造的内容，由他们的内容在转传。所以呢，乔治亚理工大学是很旗帜鲜明的反对进 TikTok 的。好，那当然这是学界的部分的意见啊。但是呢，回到今天的主题，金融战。其实我们在看 TikTok 的时候，当然都会觉得说啊，它是一个中国公司，但事实上呢，它的唯一股东是字节跳动。诶，字节跳动不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公司吗？ No， 你如果仔细去看它的股权结构啊，它从2014年字节跳动开始成立，当然2017年推出抖音啊，在2014年它成立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立志要做一个国际公司。所以呢，其实从第一时刻点，它在募集资金的过程当中，就是寻找国际的私募基金来投资它。那么从2014年开始连续几轮的这一个融资，那么事实上在美国内部最近讨论还蛮多的，就是原来字节跳动背后的主要股东其实都是美国的大型的基金，比如说被点名的包括了凯雷基金，还有包括了像 KKR， 还有另外呢也包括了像是泛大西洋投资公司，然后以及日本的软银集团，就他们所占的股权的比例，对不起啊，远远超过张英明以及他家族所持有的比例，那个比例是不成正比的。那么还有另外包括了像是这个川普现在非常重要的金主，而很多人也认为他非常有可能成为川普如果重新入主白宫的话呢，他的财政部长的人选雅思。雅思呢，按照这个 Bloomberg 他们的富豪榜的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呢，他大概400多亿的身价，那么其中呢，这个光是他所持有的字节跳动的价值就高达了150亿美元。所以如果扣除掉字节跳动，一旦它变成了一个估值快速的往下掉，甚至于变成没有价值的公司的话，哇，那雅思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大家如果去搜寻一下凯雷集团哦，在美国政商关系是非常好的。布希家族其实跟凯雷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另外呢，像是泛大西洋投资公司啦，还有像包括了 KKR 啦，都是在美国在政治在金融影响力极大的这些私募基金。所以这些私募基金现在面对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当本来呢，也许他们不需要出手，可是呢，因为中国大陆这边呢，其实早有准备，因此他们已经事先通过了立法，那么明确的规定，凡是由中国大陆自己所产制的演算法被视为重要的资产，不可以在未经大陆商务部的同意的情况之下出售。那字节跳动所拥有的 TikTok， 它真正的资产是什么？是那十亿的用户吗？是那个美国1亿7千万的用户吗？那个活跃的1亿的用户吗？还是那一些小商家呢？ No， 它真正的这个资产其实就是在那背后的演算法。所以呢，大陆商务部呢，在这个事情呢，就很快的强调说，他们反对字节跳动出售美国 TikTok。他言下之意是，你可以取消你的所有美国的业务，但你不可以出售你的核心的这个资产。那这件事情的表态非常重要，因为这又意味着呢 ，TikTok 原本其实有三条路，好，就字节跳动原本有三条路，一条路呢就是放弃美国业务，然后另外一条路呢，其实就是呢，它保留美国的业务，但是呢，把它的 TikTok 美国出售给美国的企业。那第三条路呢，就是他全力奋战到底，务必阻止这个法案立法，或者呢未来的司法战一定要务求全胜。当然现在 TikTok 表面上走的都是第三条路，但是呢因为对于金主来说，一旦完成了立法，很有可能就只剩下两条路，一条路呢是损失惨重，一条路呢是能够施压中国大陆的政府，然后让他们呢继续保有自己的资产，然后同时呢也让美国企业可以买下字节跳动在美国的 TikTok。 这一条路啊，现在看起来，我想一般的金主认为他们要去游说北京政府，而且游说成功的几率太低了。因此你就看到了金主大战，一边呢是希望借由这一个法案，然后呢逼迫字节跳动要出售美国 TikTok， 而他一旦出售美国 TikTok， 他们就可以用比较贱价的方式来买到这一个美国 TikTok。最有名的代表当然就是川普任内的时候的其中的一位财政部长米努钦，他在众议院一通过了法案之后，就立刻表明他们现在在找一些朋友，然后一起要买下美国 TikTok。 可是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商务部表达了立场之后呢，这部分的声音立刻降下来，而另外一边担心自己的资产不保的这一些有钱的金主们，现在在全力的奋战。他们游说北京或许很困难，但是游说国会山庄、游说华府，其实他们确实管道满满。所以我认为现在进入台面下，它才真的是商战的开始。表面上是中美竞争，但实际上面是一个金鸡母，到底这个金鸡母能够花落谁家，这才是所有事情的核心焦点。好的，我是陈凤馨，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谈一谈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下个礼拜见咯，拜拜。